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欢迎你和我一同研习历代志上，看大卫王朝的辉煌。大卫王朝的成功呢，在于神应许要坚定他的国。大卫蒙神的喜悦，是因为大卫有着一颗真诚爱神的心。之前呢，我们就讲过了大卫在宗教上的贡献，包括迎约柜、设立敬拜团、预备要建设圣殿等等。只是呢，神并没有让大卫去做成建殿这件事，只是对他说，他的后代会被委任去建殿的。为什么大卫不能建圣殿呢？在今天第八讲里，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内容呢，是历代志上的18到21章，主题呢就是大卫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失败。大卫在军事上的胜利和失败，我希望呢弟兄姊妹在听的时候能够特别的留意大卫他在军事上成和败的关键。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讲呢，历代志上18到20章所记载的是发生在大卫做王之后，但当时呢约柜还没有运到耶路撒冷之前的这些的事情。经文大段大段的描述大卫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一方面就突出了先知所说的话得到了应验，各国财物流向耶路撒冷，仇敌贡物也被用来呢建造圣殿了。另一方面也解说了为什么大卫并不适合来进行建殿，因为他是一个战士。这几段的资料基本上取材自撒母耳记下，但这里的选材呢就偏重和撒母耳记啊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这里要突出大卫王朝的伟大，所以就没有写下大卫和乌利亚妻犯了奸淫的这件事。即使写到大卫数典民数这一个缺失，也是强调了他知错能改的这一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经文的内容和重点了。18章1到13节记述大卫战绩彪炳，犹大四周强大的邻邦像非利士人、摩押人、亚兰人和以东人都被他打败了。18章6节和13节点出大卫得胜的原因，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我们要注意哈，是耶和华使大卫得胜。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你知道使你得胜的是谁吗？你是否愿意归荣耀给神呢？18章11节记述大卫从各国夺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生活顺利，你知道是谁保守你吗？你又愿不愿意向他向神来献上感恩呢？18章14节形容大卫以色列众人的王向众民秉公行义，而之前12章39到40节曾经提到大卫作王与军民是有福同享、吃喝同乐的，那里表达的是大卫的仁爱慷慨。18章14节这里表达的就是大卫待人方面公平正直。而之后18章15到17节提到了一些的名字和职位，这其实是大卫组织的内阁名单， 其中有做元帅的约亚，做史官的约沙法，做祭司长的撒都和亚西米勒，做书记的沙威沙，管辖非利士族雇佣兵的比拿亚，并且呢一些的近身的领袖。这样的写呢，是要突出大卫的卓越管理，知人善用。大卫王朝呢，是得到神所祝福的，不但有好的领袖，也有好的跟随者。其实好的跟随者对领袖呢是相当重要的，好的副手就是领袖的祝福，坏的下属呢会令头目跌倒。那这个现象我们在下一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了。历代志上的19章到20章3节所写的是大卫和亚门人并亚兰人的战争。这一场战争的起因呢，说来相当荒谬。大卫的仇敌亚门和亚兰人呢，是自取其辱啊，而他们的失败也源于他们的首领有一群愚昧的副手，更源自于他们采纳这些愚昧人的意见。那原来事情是这样的，亚门人的王拿辖在扫罗的时候曾经攻打以色列，并且给过大卫一些帮助。于是呢，当拿辖死的时候，大卫就差人去安慰他的儿子哈嫩，但是亚门人的首领呢，却挑起哈嫩对大卫好意的一种的怀疑，说大卫不过是想来窥探军情。哈嫩相信了他们的愚见，凌辱大卫的使者，后来又怕大卫报复，就雇用了亚兰人结成联军，预备打大卫的军队。后来大卫的元帅和他兄弟亚比筛打败了亚门和亚兰的联军，而为了挽回面子，这时亚兰人又打发他们在约旦河那边的同胞过来，想要向以色列军报一箭之仇，然而他们的下场是全军覆没，最后只得呢向大卫俯首称臣。而在这一段的记述里，亚门首领们的愚笨，还有呢坏心眼儿，跟约押的聪明和磊落真的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亚门首领将大卫对哈嫩的真心关怀看作了是阴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而又对人呢没有信任。他们自己不相信别人，还要影响别人来呢失去这一份的信任。这种的态度造成恩人变仇人，朋友变敌人了，结果最后还是自己受到亏损。我们反观约押，他因为敬畏神而得到智慧，我们看见他和同胞兄弟亚比筛一起作战，从他的话就可以看出他的胸襟。19章12到13节这样记载，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那弟兄姊妹，你发现吗？约押是一个对自己很有信心，而对别人也有着信任和有承担的这样一个人。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他并不害怕在人的面前流露自己的软弱，不怕承认和接受有时候是需要别人的帮助的。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这就是他对兄弟的承诺。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这些是他鼓励兄弟的话，刚强，为神的国、神的家做大丈夫，英勇奋战，将一切交托给神。那弟兄姊妹，在待己处人方面，我们从亚门人的首领得到什么提醒呢？又从约押身上得到什么的训令呢？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想想。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因大卫爱神，神就使大卫无论往哪里都得胜。 因为约押倚靠神，神使约押、亚比筛也得胜。以色列军得胜之后，20:3就这样说：大卫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指的就是叫他们做苦工。这里并不是屠城的意思。之后，大卫就和众军回耶路撒冷了。20:4-8又提到一些勇士的名字，这些勇士被神纪念，他们的名字也被记在这里。他们得胜巨人的事迹也被传颂，为的是要呼应一句话：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不是单单偏心大卫一个人，凡信靠他立志为神的国做刚强大丈夫的人，神都要使他得胜。那弟兄姊妹，不论你今天面对的巨人到底是什么，愿你记得呢，都要靠主刚强哈。在看21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呢，身处逆境容易呢，还是处顺境容易呢？我想弟兄姊妹都会很奇怪哈，我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呢？当然是身处顺境容易了，可能你会这样说。只是呢，请等一等，这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在21看到大卫的失败了。魔鬼撒旦不会甘心看着我们好好的来热心爱主的，他总会想尽办法拦阻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用种种的方法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呢，来进行破坏打击我们。21一开始就讲到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里说撒旦攻击以色列人，而他的手段呢，是先诱惑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头来犯罪。可能你觉得奇怪，哎，怎么统计人口这也是一种罪？那你想的没错哈，统计人口本身不是罪，可是统计人口的动机不好的话呢，这就是罪了。只要我们用心来看看21:1-3，从大卫的口气和约押的劝勉，我们就知道大卫啊，原来是因着骄傲和野心，想要知道自己权势所及，所以就下令进行了这一次人口普查。大卫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自视过高，因此就敞开了大门，让撒旦有机可乘，诱惑他呢成功了，击倒了大卫。如果哈，我们说蛇引诱夏娃是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呢，那么在这撒旦引诱大卫其实也是很有部署的。在21固然出现了大卫他犯罪的事实，但实际上大卫在犯这个罪之前已经一步步的走向了放纵自我的陷阱了。虽然历代志上没有明明的写出来，但是我们从一些蛛丝马迹，再透过撒母耳记的平衡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大卫他走向陷阱的第一步出现在历代志上14:3-6，这里记着他为自己多娶妻妾。第二步出现在18:4，那里记着他为自己增加马匹。按照申命记17:15-17，神对做王的说，不能多立妃嫔和多添马匹，有这样的吩咐。按这个吩咐，大卫已经是站在底线的边缘了。然后历代志上20:1，记着约押率领军队围攻拉巴的时候，大卫这位战士君王他没有去，他当时在哪？留在了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历代志上里隐藏了这一件事，可是历代志上没写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11:1-27就可以看到。 当约押率领军队围攻拉巴的时候，大卫留在耶路撒冷，跟他下属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奸淫。那有了这些认识呢，我们就应该不会对大卫在历代志上21章犯罪呢感到是突然的。当大卫命令约押来统计自己势力所及的时候，约押再一次发挥作为一个好的副手的角色，提醒大卫，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却是使整个群体落在罪里的事。在这，约押的勇气可嘉。如果我们身边有像约押这样的人呢，实在是我们的一种福气。约押的话让大卫清醒过来，虽然他犯了罪，可是在历代志上21章里，我们也有看到他的良心是何等的敏锐，他很快就认罪了，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神也让他选择惩罚的方法，大卫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落在耶和华的管教里而后得生，要比落在撒旦的贿赂中而灭亡要好得多。只是7万人因着瘟疫而死亡，这个打击肯定在大卫心中留下了一个的难以磨灭的痕迹。如果大卫真的这么在乎数目，因为了解军兵的庞大而骄傲，那么这一下肯定呢，他明白他所自恃的雄狮也能够在瞬间全然毁灭的。的确，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谁能够在神面前自夸呢？当大卫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拿着刀，身在耶路撒冷之上的时候，他一定想起众民曾经在这里随着他和利未人跟在约柜后头唱赞美诗歌的那些片段，到底是谁让整个群体从欢唱落进灭亡悲哭的边缘呢？幸而大卫是一个在做错了事的时候愿意承认过错的领袖，幸而大卫也是一个真心爱国爱民的领袖，他因为真心爱着国民而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了。21章17节记着大卫认罪的祷告，大卫对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当大卫这样认真而具体的忏悔认罪，求神恩待百姓的时候，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停止了惩罚。21章18到26节记着主借加德指示大卫购买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并在那里筑坛献祭。阿尔南愿意将他的地呢送给大卫的，但大卫就坚持自己要付钱，他所付的是购买整座山的价钱，比禾场本身的地价为高的。的确，真诚的奉献呢常常都是代价高昂的，可是呢，神也悦纳这样的奉献。大卫所购买的禾场后来成为圣殿的基址。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献以撒，瘟疫也在这里停止了。耶和华的使者在这里收刀入鞘，这里是圣殿的所在地，后来就成为了敬拜的中心。这里是赎罪的地方，是诚心悔改的人与施恩的神两者相会的地方，也是后来主被挂在十字架的地方。从大卫这一个认真的认罪祷告，到神选定他要赎罪祝福的基址，我们都能够看见 神是一位乐意施恩赦罪的神，他呢总是给人机会悔改的。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意诗篇103篇的应许，还有大卫的经历，都能够让弟兄姊妹你的心得到安慰。